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主啊，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救主，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借着圣灵，主啊，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照着你自己的话语而行，主，我们把下面的世界恭敬地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是继续和大家讲这个主耶稣的比喻。我今天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的啊，是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14-16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4-16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看到这一段里面，其实如果你看前面哈，你会看到我们常常讲到啊，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所以我想我先讲这个世上的光啊。那我想主在这里呢讲到说，他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啊，然后主说，他说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啊。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是斗哈，就是以前量那个粮食的那个器具。好，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呢要放在灯台上啊，这样呢才能够照亮一家的人。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哈，那时候那个家里面常常停电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每一家呢都有一个这个煤油灯啊，然后一停电呢就要赶紧把那个煤油灯呢拿出来啊，而且拿出来呢你要放在这个家里面比较高的地方，才能够照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大啊。有时候你看到说，哎呀，那个停电一停久哈，我们都在那边盼望哈，说这个哎呀什么时候来电啊，等那个电一来的时候呢，你就听见哇，整个小区就一片的欢呼啊，说啊电来了啊。所以你从这里你看到人对着这个光明的渴望啊，人都不喜欢长久的待在那个黑暗的里面啊。特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哈，特别有时候你一个人走在一个很黑的地方啊，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后面好像有个人在跟着你啊，然后呢你就盼望赶紧的要走到那个光明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到人对着黑暗呢总是有那样的一个害怕啊，人呢总是呢向往着光明。那你看到光的另外一个作用呢，它就是供应了万物的生长啊。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光哈，这个植物呢它就没有办法呢进行这个光合作用啊。你看到人呢也要常常出去晒太阳，对不对啊？我记得上次我去这个体检的时候啊，那个医生，家庭医生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是不是经常坐办公室的啊？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你这个钙含量偏低了，钙的指数偏低了啊。他说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可能很少出去晒太阳啊。所以你知道，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太阳光呢，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呢，这个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合成啊，而且呢，这个维生素 D 呢，能够促进你身体的钙的吸收啊，所以你常常呢去晒太阳的时候呢，你身上这个啊钙的含量呢就会高。当然你不要去暴晒啊，你不要这个大太阳的底下你去在那边暴晒啊，而且呢，你发现说。特别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以前我们家里这个常常三四月份的时候呢是这个梅雨季节啊，在我们在南方的地方哈，你看到梅雨季节的时候，那三四个月，那三月份到四月份常常呢就是下雨下个不停啊，然后我们就很盼望哇什么时候这个出太阳就好了 啊，而且呢一出太阳你就发现整个人的心情就好很多啊，然后我们就能够重新去享受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要不然的话，你看到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很忧郁啊，他们说特别是在这个英国或者是甚至你到墨尔本啊，你发现那边的冬天呢非常的这个潮湿，非常的阴冷啊，然后你整个人的心情就不好啊。听说这个得忧郁症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光能够带给我们啊，你看到说不仅是生长万物的需要，然后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啊。然后你看到光还有什么呢啊，还有杀菌的功能啊。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其他人怎么样啊，我们家姊妹呢，她是一看到过不久这个太阳一出来就赶紧说，哎呀，把这个被子拿出去晒一晒啊，因为这个不仅可以杀菌嘛啊，而且呢这个晚上你一睡的时候，哇，你就闻到那个太阳的味道啊。我记得这个我上次得新冠的时候，第一次得新冠的时候啊，然后呢你看见真的是要跟这个坐牢房一样啊，你这个整天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所以呢就等到他们啊上班上学去之后呢，哎呀，我就赶紧跑到这个院子里面啊，享受一下这个日光浴啊，把这个身上的这个病毒呢也杀一杀啊。所以你看到光呢对着人呢是何等重要啊。在雅各书里面他讲到说呢，我们的神他是众光之父啊。然后你看到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讲到神起初他创造天地啊，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呢？他讲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然后你看到神在创造的一开始呢，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啊，他也没有创造其他的东西，他首先他说什么呢？他说要有光啊。你看到神是先把光和暗呢分开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众光之父啊，他不喜欢黑暗。当你看到神创造万物之后啊，你看见呢神最后呢他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啊。我想当时你看到说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当时是活在与神交通的那个光明的里面啊，但是很不幸啊，你看到人呢接着呢就犯罪堕落了。你看到当罪进入人里面的时候啊，这个罪就在人的里面作王啊，他叫人去顺从这个罪的权势，然后呢人被罪呢所辖制啊。所以你看到撒旦呢他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啊，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呢都落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圣经怎么样形容撒旦的权势呢？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里面，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说，他就是指我们的主，他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啊。讲到神他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借着他的爱子他把我们拯救到他爱子的国里啊。所以你看到撒旦的权势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啊，所以你看到在撒旦权下的人呢，他们就在这个落在这个黑暗的里面啊。但是你看见神呢他不喜欢黑暗啊，他也不喜欢人落在黑暗，落在罪恶的里面，所以呢他就差遣他独生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啊。我想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啊，有很多的经文讲到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啊。我想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这几段经文啊，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一章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十二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好，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很多讲到关于光的这些的经文。啊，从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呢，第一，啊，他是真光。啊，讲到我们的主，他是那个真光。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讲到说，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你看到约翰福音也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呢就看见了那个真光。那第二呢，你通过这些经文呢，你看到光来到地上的目的呢，是为了要照明黑暗。啊，并且呢把黑暗底下的人呢带进光明。啊，但是呢你看，我们看到说，现在很多这些在黑暗底下的人呢，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黑暗的里面，啊，反而呢在黑暗的里面呢，他们有时候呢甚至呢啊引以为荣。你知道我们在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啊，那时候呢正好是中国经济开始要起飞的时候，啊，那时候呢有一个词，好，不知道现在的人能不能理解，叫下海。啊，什么叫下海呢？就是你辞去你自己的这些什么国企啊这些单位的工作，然后呢你就到这个就去下海去经商啊，你自己呢去开公司，你自己呢去这个做生意啊。然后你看到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赚取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啊。而且呢那时候你知道，这个市面上你去这个书店里面哈，都告诉你说，哎呀，怎么样成功，怎么样炒股啊，然后呢他告诉你啊，怎么样这个让你能够走上这个人生的巅峰啊。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嘛，所以我那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些啊教你如何成功的这个书。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哈，他专门有一种书，一类的书哈，他是教你什么呢？教你这个厚黑学。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厚黑学。啊，就是呢你脸皮要厚，你心要黑，你才能够成功。啊，所以呢这个叫厚黑学。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啊，你看到说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你要不择手段。啊，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你要脸皮厚，你要心里黑，你才能够成功。啊，所以你看到不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在神的眼中呢，他们就是在黑暗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主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啊，因为他要把光带给世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8到79节，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78到79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呢引到平安的路上。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清晨的日光。啊，他照亮了我们这些原来是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里面的人。啊，当我们接受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在光明和平安的路上。那第三个呢，你看到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啊，这个光来到地上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啊，那怎样成为光明之子呢？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的12章35到36节啊，他讲到说，你需要信从这光。好，你需要承认自己的罪，你需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才能够成为那个光明之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传福音的经验哈，当你有时候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啊，常常有人告诉你说，哎呀，我现在太忙了，啊，那等我有空的时候呢，我才来信耶稣，啊，或者呢，有人说，哎呀，等我退休以后我再来信耶稣，啊，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啊，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他讲到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要趁着还有光的时候要来信从这光。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 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我们知道还有不多的时候耶稣他就要来了。很多人说，哎呀，等我看到耶稣来了我才信耶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来的时候，你再来信耶稣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恩典的门呢已经关上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是要审判那些不相信主的人。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现在就能够来相信他，因为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主耶稣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谁呢？是所有那些重生得救里面有主耶稣生命的人。你看到说我没有用基督徒这个词，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说到基督徒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范围呢拉得很广。你有时候呢你去过几次教会，人家就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了。或者呢你在这个福音座谈里面，你这个表示你要决志来相信耶稣，人家呢就说你是基督徒了。或者呢你看到说你受洗了，那人家肯定说，哎，你已经是基督徒了，对吗？你看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是我想我们自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光明之子呢？那就是你的见证。所以你看到主耶稣说，他说城造在山上呢是不能隐藏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不能够隐藏的。因为你看到说，如果你比如说你出去你看到一座山，哎呀，山上真的有一座城，你就会看见那个城墙，你就会看见这个房屋，你就会看见在这个城里面走来走去的人，然后你看见说这个城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是不会去搞这个地下工作的。你知道我以前有来讲过这个就是你看到说以前有我们看遇到一个人他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他的妻子跟他一起生活了五六年竟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你知道说基督徒没有一个是这种地下党员。你应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应该让人能够看见你自己生命的改变。你就能够看出这些基督徒他们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你知道在 Auburn 有上次受浸的有一个姊妹我觉得她的情形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她信了主以后呢，她马上呢她就把她的爸爸带到这个聚会的里面然后呢她爸爸也信主了但是呢她的妈妈还没有相信但是呢她妈妈在做见证说，她说她看见她的女儿呢信了主以后呢生命的这个改变而且呢你看到这个姊妹她一直都有来参加我们周三晚上的这个祷告聚会你知道真的很少有这个刚刚信主的人他来参加这个祷告聚会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来参加祷告聚会的但是我们你知道我们常常有个什么观念呢？我们觉得说，哎呀，那个祷告聚会是那些组长啊，是那些长职啊，是那些非常有追求的这些弟兄姊妹才去参加的但是你看见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只有这些人才能够参加祷告聚会祷告聚会是为着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个姊妹她刚刚信主她就参加祷告聚会而且呢你知道很多人他比如说你是第一次你是刚刚信主，你第一次参加祷告聚会，你一看哇，里面都是这些组长啊，都是这些ED你下次可能就不敢再来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姊妹他一直都有来参加祷告聚会，因为他盼望能够借着祷告能够来学习祷告，能够为着这些不管是为着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好，还是为着教会的需要也好，你看到他愿意摆上他自己那一份所以我盼望如果你没有参加祷告聚会，我也盼望你能够来参加这个祷告聚会。那还有一个弟兄他是这个 也是刚刚信主不久啊。你知道这个联姻和这个青云他们有一个专门为着这些刚刚受浸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小羊群啊。这个小羊群呢，就是你进来以后啊，你每天呢要读经哈、啊，甚至呢有时候你要这个，如果你愿意去背经的话啊，你也去，他每天都有一节的经文在那边可以给你背啊。你看到几乎哈、很少有人坚持每天读经打卡的，更不要说呢，就是说你是这个要来背经的啊。但这个弟兄呢，是唯一的一个弟兄，他是一直坚持在那里每天读经每天背经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啊。所以你看到当这些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的话，可能是那些比较这个情形比较好的啊，是那些你看到说在主里面他们真的被主遇见，然后呢他们真的盼望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主，更多的来经历主啊，你看见他们生命的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啊。但是你看，你知道说有的人他们信主以后呢，他们不一定有这么一个突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啊，你会发现说多多少少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啊会有改变啊。而且呢，你看到当他们改变的时候，也一定会让他们身边的人能够发现，给身边的人呢能够带来影响啊。因为你所得着的是一个光的生命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光的性质，什么是光呢？因为你这个光放在那边，它一定要散发出去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光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一定要被人看见。所以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呢是不能隐藏的。而且主耶稣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主没有说你要去做世上的光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你要去做盐，你要去做光，但是准确的来说哈，他这边主耶稣讲到的是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和做有没有不一样啊？你知道我们讲一个人哈啊，比如说我说，哎呀，浩然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温柔是讲到他的性格，对吗？啊，是讲到他本性里面的特点啊，是讲到呢他对人很和善，是讲到说他对很多的人事物呢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啊，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嘛，对不对？那什么是做呢？啊，做呢就是说你呢本来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呢你可以做的呢让人觉得说，哎呀，你很温柔啊，你跟人说话的时候呢你也和和气气的啊，你呢对待人事物的时候呢你也是觉得说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温柔啊。但是呢你可能可以做一段的时间啊，但是呢什么时候啊别人不领情啊，或者呢是别人刺激到你的时候啊，你可能一下子就爆炸了啊。我记得陈其贞弟兄他以前说到哈，他说这个我们，他说你看到这个面粉和炸药啊，看上去都差不多，对吗？都是粉末，都是白色的，对吧？啊，但是呢，他说有的人里面呢是面粉啊，有的人里面呢就是炸药啊。没有事的时候呢都很好，都一样啊。什么时候呢？但是你看到，如果你里面是炸药，当一件事情一刺激到你的时候呢，你就爆炸了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呢你要去做这样的人呢是很难的啊。你可以做一段时间，但是呢你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啊。所以主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在你们的里面有光的生命啊。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去模仿啊，你也可以试着去做，但是刚才我们说做出来的东西呢都不是长久的啊。所以呢你要活出来啊，你要让你里面基督的生命呢能够活出来啊。当生命一活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你里面的那个光呢自然呢就发出去了啊。所以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发光呢啊？你要活出你里面的生命啊。怎么活出来呢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讲到，哎呀，我们是世上的光啊，但是我们看看自己哈，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哪里有光啊？我这个身上一身都是刺啊。你看到在这个主说，他说啊，你们要 去做，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主要我们活出这个生命，啊，怎么活呢？在出埃及记，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的34章的里面，啊，他讲到呢，摩西呢到山上去领受神给他的律法，啊，摩西呢在山上和神一起待了多久呢？待了40天，啊，所以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大家看见他呢就很害怕，啊，因为呢这个摩西的脸上在发光，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形容人的时候，我们形容说，哎呀，这个人神采奕奕，啊，是说这个人精神非常的好，满脸放光，啊，这个只是一个形容，对吗？但是你看到说，圣经说摩西的脸他真的是在那里发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山上和神待了整整40天，啊，然后摩西呢他就沾神的光了，啊，然后神的光呢就映照呢在他的脸上，啊，摩西知道不知道呢？摩西他不知道，但是他一下来的时候呢，别人呢都看见了，啊，看见说，哎呀，摩西的脸怎么在发光呢，啊，如果摩西多看他一眼，哎呀，他就吓死了，他怕这个摩西一眼就看穿他心里的秘密，啊，所以呢摩西呢不得已，然后呢摩西呢就拿一块帕子呢蒙在自己的脸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3章，你看到保罗呢就用摩西这个例子讲到新约和旧约的不同。他讲到说旧约的律法呢是定人罪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敢去看摩西的脸，因为摩西的脸上呢映射出神的圣洁，映射出神的公义，而且呢神的圣洁和公义呢就定了人的罪。但是我们这些在新约底下的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的罪呢已经被主的宝血洗净，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能够和神交通，所以在灵后3章18节的里面，在3章18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看到他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被主呢光照，主呢他就好像一面镜子，他照出了我们身上的瑕疵，然后你就看见圣灵呢就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把我们荣上加荣的磨成主的形象，我们也看见主的荣光呢也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讲到说摩西脸上的光呢是渐渐褪去的，但是我们脸上的荣光呢确实长存的，因为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常常去亲近主，你必须常常要来到主的面前，你才能够反照主的荣光，如果你最近常常给别人脸色看，那就说明呢你最近呢这个很少去亲近主。那你看到保罗接下去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我们也非常熟悉的经文呢，他讲到有宝贝呢在瓦器的里面，不是这个瓦器有多值钱，而是呢有一个宝贝在里面，不是我们能够发光，而是有一个真光呢在我们的里面，也不是我们能够照亮人，而是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基督的生命能够来照亮人，所以我们这个人我们不是光的本身，我们是光的载体，而且呢这个光呢就在你的里面，但是你发现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瓦器常常呢就拦阻了我们里面的光，你看到我们这个老肉体把我们这个光呢包得紧紧的，让这个光呢很难透出来，所以你看到圣灵要做一个工作，他要来破碎我们这个瓦器，他要借着十字架，他要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他要兴起环境来对付我们身上所有的那些刚硬，那些骄傲，那些虚伪，那些血气， 当圣灵在你身上做工了以后，你发现说我们这个人里面的那个生命啊，才能够活出来啊，我们里面的那个光呢才能够透出来。所以第一呢，你要活出主的生命啊，你要发光，你就要常常呢来亲近主啊，你就要接受圣灵在你身上雕琢的工作。那第二呢，如果你要活出主的生命，他这边讲到啊，他说我们就不能把灯放在斗底下啊，灯不能放在斗底下。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斗呢啊，是这个粮食的这个器具嘛啊，然后呢你看到说这个斗呢就是要来看看，哎，我家里今天还有多少米啊，我家里还有多少面啊，为什么要把灯放在斗底下呢啊，因为呢我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吃的问题先要解决啊，我家里还有这么多的事情啊，我哪有力气去发光呢啊。你看到这个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整天呢为着我们的生活在奔波啊，其实你发现其实我们并不是缺衣少食啊，我们只是想把生活呢过得更好一点啊，然后呢你看见你就从此呢你就为着生活在那里不停的忙碌啊，你也没有时间读经了啊，你也没有时间祷告了，你甚至连聚会的时间可能都没有了啊，然后你就看见我们把灯呢藏在这个斗底下。有个弟兄啊，他有一次他去这个眼镜店去配眼镜啊，你知道这个华人眼镜店这些老板都很厉害啊，然后你一进去呢他就问，哎呀，你有没有保险啊？那弟兄说，他说有啊，我有保险啊。然后那个老板赶紧就给他推荐那些好的眼镜啊，那当然好的眼镜就比较贵嘛啊。那然后这弟兄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眼镜好像太贵了。那老板说，他说你不是有保险吗？他说这个你可以 claim 保险啊啊。但是那弟兄他说我的保险是很有限嘛，也不是说好像这个眼镜几百块钱全部都可以 claim。 那这个老板就问他说，他说你老婆戴眼镜吗？他说不戴啊。他说那你可以用你老婆的那个额度啊，我帮你刷到你这个，把这个眼镜也这个刷到你老婆的那个额度里面去啊，这样呢你就可以少交钱了啊。看上去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deal 对吗啊，你知道说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这些试探的时候啊，当别人好像给你一些好处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就动了啊。但是这个弟兄呢他也是有一点心动一开始啊，但是呢他的里面呢他觉得还是不平安啊，他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啊，他就觉得说他是在做一件虚假的事情啊，所以他最后他就告诉那个店主说，他说不用了，他说你就给我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啊，我就报我自己的额度就行了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啊，我们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啊，我们为了一些那些的好处啊，我们就把这个光呢啊，我们就把这个灯呢放在了这个斗底下。你知道在19世纪啊，在美国那时候呢，刚刚这个大家火车出来嘛，刚刚出来啊，那时候大家出门呢就开始坐火车了啊。但是呢这个短途的时候啊，还是很多人呢坐这个马车啊。那有一天在这个偏远的晚上，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啊，然后在这个铁路和这个马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呢，就发生了一个悲剧啊，一辆载着全家大小的这个马车呢就被这个火车呢拦腰撞上啊，然后马车上的这个乘客呢全部都当场死亡啊。然后呢这个当局呢就开始展开调查啊，特别呢询问了那个当天呢在那里看守这个交叉路口的这个值班人员啊。你知道这个值班人员他本来呢他是要，比如说这个火车马上要到了，他呢要提前呢，他要在这个路口呢拿着他那个煤油灯啊，他要在那边晃，然后呢告诉这个马车呢叫他们不要靠近，因为那个火车马上要来了啊。然后呢那个调查人员呢就问他，他说当天你有在场吗啊？这个调查这个值班的人说呢，他说我有在啊。他说人，然后人家问他说你知道这个火车要来吗 啊，他说我知道这个火车一定会准点到达，他说我知道。然后人家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拿着灯这样晃来晃去要告诉这个马车的人要停下来，不要过这个交叉路口呢？他说我有。啊，那调查人员找来找去他们也找不到其他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就下了一个结论，啊，这是一起不幸的一起意外事故。那很多年过去了，啊，当这个值班人员他最后在临终的时候，啊，他在病床上呢，他就反复的说一句话，他说：“哎呀，那些可怜的人，啊，他说那些可怜的人。”他的家人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他就把当年的这个车祸呢说了一遍。他的家人知道，因为他的家人也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他的家人就安慰他说：“他说他们已经做过调查了。”你完全的是没有责任的，啊！但是呢，那个值班人员说什么呢？他说：“可是我忘记问他们，但是呢，他说他们忘记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没有问我说那一天他所摇来晃去的那个灯是不是点亮的，啊！原来那天晚上，啊，他喝了一点酒。”然后呢，当他出去要去这个警告那些马车那个公路上的马车的时候呢，啊，他是出去了，啊，他也拿着他的灯晃来晃去了，但是呢，他忘记了他没有把这个灯点着，啊，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啊，我们也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的灯是点亮的吗？啊，你看到那盏没有点亮的灯。不仅让一家人命丧车祸，啊，也让这个人他一辈子活在懊悔当中。啊，那今天我们的灯是不是点亮的？啊，如果你的灯没有点亮，会不会因为你这个没有点亮的灯，让一个灵魂失去了一个拯救的机会？啊，我们今后会不会也会因此而懊悔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啊，神的儿女呢，需要将生命的道彰显出来，好像明光照耀。啊，所以你看见刚才我们读的在马太五章十四节，他是讲到基督徒在外面的见证，因为讲到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十五节里面呢，他特别讲到要照亮一家的人。啊，你看到我们在家里面的见证，啊，和我们在外面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是一样的吗？啊，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啊，你看到我们常常在教会的里面哈，你发现哎呀，我们都很殷勤啊，我们在那里殷勤的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人呢，我们也非常的可蔼可亲啊。但是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吗？啊，还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就放松了啊，我们就原形毕露了呢？啊，你知道以前我这个我讲过，我以前我在那个孩子小的时候，我教他们做作业的时候。啊，你看到有时候哇，真的是很火啊！一个问题教了他好几遍，他竟然还是不会。啊，你教着教着，你这个火气就上来了。啊，然后这个青云就说：“我要把你这个样子录下来。”啊，他说要放给这个弟兄姊妹看一看。啊，看看你在家里是什么样的。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哎呀，我们都表现得很好。好，我们好像都是天下这个好像都是最爱主的人，我们都是非常性格非常温柔的人啊。但是呢，一到家里面啊，你所有的这些啊言行举止其实都暴露在家人的面前啊，我们的缺点，我们的软弱啊，我们在主里面真实的光景其实都在我们家人的眼中啊。如果你是在家里面有见证的 你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你发现有时候给家里人传福音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家里人太了解你了，对吗？如果这个福音没有在你的身上让他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改变，没有看到说这个福音在你身上真的让你这个人发生变化，他们觉得说信了主有什么好处呢？你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吗？所以你看到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个里面的生命，让我们的光不仅仅是照在这个外面，也让我们的光能够照亮我们一家的人。十六节他讲到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好行为是为了要将荣耀归给天父。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好行为？也有嘛，对吧？而且有时候你发现不信主的人，他说不定他比这个基督徒行为还要更好。但是你看到说世人的好行为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把荣耀归给自己，或者呢是归给自己所在的这个团体，是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如果你的好行为只是为了要得着别人的称赞，这样的好行为呢不能够荣耀神。那什么样的好行为才能够荣耀神呢？是从你里面的光所发出来的，是你的光照在人前，是你里面自然的这个生命的流露，是从里面发出的这个爱的催促，你自然呢你外面呢就有这个行为和表现。当你这样行出来的时候，人看见的就不是你，而是你里面基督的生命。人看见的就是你里面耶稣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彰显。人看见的就是神儿女的一个见证。只有这样的见证才能够归荣耀给神。而且呢你看到这里讲的还不是个人，而是说你们。他讲到你们的光，你们的好行为，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呢讲到教会。前面讲到说城造在山上，也是讲到一个团体的见证。我们不仅每个人需要是光，你看到说整个教会也必须有光的见证。当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当人来到教会里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这边有一帮人在这边唱诗歌，或者呢看见有一个人在这里讲道，还是说哎呀我这边可以找一堆朋友呢，以后可以一起聊天，还是呢当这个人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被我们所唱的诗歌，被我们的祷告所感动，他就听见有人呢在这里在传扬基督，他就能够看见在弟兄姊妹中间有这个爱的流露。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基督，那和别的社会的团体，跟别的这些俱乐部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呢只不过多了一个供人消磨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人能够在教会的里面遇见基督，人能够在教会的里面看见主的爱，你发现那个教会就是一个灯台，那个就是一个在那一座在山上的那样的一个城。当人看见有一帮基督徒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代呢会越来越艰难，而且呢你发现这个世代呢会越来越拒绝耶稣，因为呢仇敌知道呢他的时候不多了，他要用各样的手段，他要来迷惑，他要来蒙蔽世上的人，他更要来攻击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到说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有一天有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因为呢信仰呢被人攻击，他受人的排挤，他也受人的毁谤，他就觉得很灰心，他也很沮丧，他甚至在埋怨说哎呀主为什么不帮助他。那他那天他回家走回家的时候， 啊，他路过呢一个商店，啊，然后那个商店这个外面橱窗的那个广告呢就吸引了他的目光，啊，他就停下脚步，他就看这个上面贴的这个海报，啊，那个商店呢是一个卖各种各样这个蜡烛的这种商店。啊，然后呢你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蜡烛，然后有这些普通的，有那些很艺术的这些蜡烛，然后呢你就看见他就看见呢在这个海报的上面呢画了一个很黑很大的一个房间，啊，然后呢在这个房间的角落上面呢，有一张小小的一张的桌子，然后呢在这个桌子的上面呢，啊，有一只蜡烛呢正在发出微弱的一个光芒，然后呢这下面有一句话，啊，他说就算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啊，也不能够阻止我发光，啊，他一看他整个一身他就身上被震动了一下，啊，他看见说周围呢都是黑暗，但是呢他看到这个蜡烛就在那边，啊，发出那个微弱的光，啊，虽然很黑暗，但是那个蜡烛说，他说就算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也不能够阻止我发光，啊，只要有一丝的光亮，啊，你看见就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的希望，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埋怨这个世界很黑暗，啊，我们也不要埋怨呢老板对你不好，啊，你也不要埋怨你的配偶呢只会给你脸色，啊，你更不要埋怨呢教会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弟兄姊妹你要起来，啊，你要起来发光，你要起来祷告，你要起来摆上你的自己，啊，因为在你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啊，因为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给我们，主啊，我们也实在看见，主，我们常常亏欠你，主，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光常常是藏在斗底下，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当你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主，我们真的看见，主，在我们的里面有你自己荣耀的生命，主啊，我们看见，主啊，当我们活出你这个生命的时候，世人就要把荣耀来归给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虽然我们也有软弱，主啊，虽然我们也有各样的难处，主啊，但是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地上只要我们有力量，主，我们就愿意起来爱你，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就愿意为你而发光，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